德人是什么？什么叫德人如德鱼一样？这个固然是彼得他们听得懂，但是我们今天这些不打鱼的人啊，2000年来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最基本的认识？我要叫你们得人，而且这个得人呢，是像得鱼一样。请问得鱼是怎么得法？用网，用网。用网，哈，还可以怎么得呢？用钓的，是吧？用钓，用活捉的，用手去抓。那基本上这个鱼是什么？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关系？鱼网上来之前，你认不认识它？不认识。你养的时候小鸡、小牛、小羊，你还认识它，对不对？这网上来的鱼，你可真是不认识它。这鱼是你养的吗？不是。就你看，圣经用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他这个捕鱼的人和种田的人还不一样呢。种田的人至少他自己要去种，对吧？这捕鱼的人不一样，他出海就往下一撒。到底捞上什么东西来，完全不在你的手中的。尤其以前没有什么雷达啊，这个那个的，是吧？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挺有意思的啊。以前我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喜欢从那个我认识的好朋友，觉得他比较慕道的，从这个去传。后来发现不是怎么来的，因为真的鱼都是你不认识的。一来了一大群人来听福音，你不要想说这个人问问题，这个人态度好，他就是好料子。不，到最后往往是相反，完全不说话的人，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想不到，甚至你会心里面看不起的人，哎，那个才是主真正有心意在他身上的。还有呢，就是他们来讲，这个得鱼是钓鱼、抓鱼还是网鱼啊？因为这边已经特别讲撒网，撒网，撒网的鱼就跟钓鱼有什么不一样啊？一群一群的，一批一批的，不是一只一只的啊。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不只是个人捕到，对不对？你不要怕，主要我们来跟从他。你看主叫人来的时候，他不是叫一个，他一定叫两个，至少叫两个。你总有几个弟兄姐妹志同，就是好像我们臭味相投一样，我们会聚在一起，我们觉得挺好。那你就需要知道了，干什么？叫你得人，得人的时候你不要怕，你就撒网。那得鱼和得鱼一样，这个得鱼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得不着鱼啊。这鱼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撒网，什么时候就有鱼来，对不对？谁说一撒网就一定有鱼？这谁讲？那你没捕过鱼。你现在台湾都要靠经验，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台湾最出名的时候，卖的最贵的就是乌鱼。我不知道乌鱼的英文是什么，那个乌鱼子啊，这么大，
那么大，
这么大的乌鱼子，他们卖到日本去，很贵很贵的。可是这个乌鱼过境啊，是有季节的。那个乌鱼过境的时候，你的渔民呢，你就干什么？一定要出去，你一定要出去打，你不能就在家祷告。就像你们这一代的人从国内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只要是出去撒网的人，就能够带相当数目的人得救。不是说你这个人会讲不会讲，对不对？那时候你们刚开始听的时候，你根本不是在听，你就是来看热闹，看看吃吃饭，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时候谁不出去？他要是再属灵，他研究的圣经再多，他得不到鱼。这个叫做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现在轮到你们去撒你们的同胞了，就是一样的，就把几个人摆在一起，第一件事情叫他们跟从，第二件事情叫他们做工啊。这些人根本连最基本的装备都还没有，可是就是这样，主会带着他们做工。回头想一想，神真的是蛮恩待我们中国人的，因为好多时代好多的地方，你现在你就算想去捕鱼也不容易捕啊。你现在美国你要去捕鱼，你要去哪儿捕啊？你到中国人的族群中还可以稍微补一点，到穷人有需要的人，你到这种白领阶级的美国白人中间就休想去补了。对不对？他们都不是鱼了，都已经成了化石。所以你撒网也没用，他根本就不游的一群人。那这时候他们已经看见了，这圣经特别特别的讲，他们第一，他看见兄弟两人的时候，他们是在 海里做什么？海里撒网。对，撒网立刻折了网，对不对？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兄弟二人细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他们和父亲细比泰在船上干什么？捕网。哎，这个撒网跟捕网这是非常非常生动的，对不对？你说传福音怎么传？就是从这里去传。因为圣经一方面讲到我们的需要，一方面把我们所在的状况那是讲的真是入木三分，对不对？人生是什么？不是撒网就是捕网，对不对？你认为你非常的脚踏实地，其实你是在什么？你在船上讨生活，里面有鱼没鱼，鱼来鱼不来，根本不是在你的控制里，这鱼也不是你养的。然后你要么就是在撒网，要么就是得捕网。撒网像什么？就是找到差事就撒网，捕网就干什么？你像现在这个石油不景气，大家都回去干什么？念 PhD 去了，又回去念了，叫捕网。但你把一个网打开来看，你仔细的看，网是很多的什么东西构成的？洞洞吗？哎，
线。
网是很多的小十字架构成，就看你怎么看了。同样一个东西，每个人看的不一样。网难道不是很多的小十字架构成的吗？得人就是把人也带来跟从耶稣，我们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对不对？本来在世界里，本来在海里，现在上来了，本来被天国所定罪所毁灭的，现在与天国合一了。所以这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要点，圣经几句话就把你写明白了。但是你要是去用心，你就有收获。你不用心的这么读过一遍呢，啥都没有，对不对？你越多去读，越仔细的去读呢，你的收获就越深刻啊，你就越能够去供应人。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进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登山宝训。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啊。你如果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啊第四章读到第五章，看见这句话这几句话的时候，应该有什么体会啊？这句话有没有一个顺序？有的。他不是说好多人跟着耶稣上了山，不，耶稣是先干什么？看见这许多人，为了这许多人来跟着他，他就上山。他上山干什么呢？坐下，门徒到他跟起来。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哦，你要看前面第四章了。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哎，真的是很可怜。你看现在这个叙利亚的难民，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一些人的祖先正是圣经的人物。这些所谓的伊斯兰国当初跟着耶稣的其实是他们，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所以耶稣这次上山是干什么？他是预备要干什么？你看耶稣做事情有个顺序啊，这个顺序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一定要学的。所谓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是他们什么？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对，他们个人接触到主，个人的需要被满足了。你无论是什么毛病，什么疼痛，癫痫的、瘫痪的，这些话其实都是指着我们讲的。这些人虽然经历到了主，也跟从了主，也看见了主，也相信了主，但是主下一步事情要带他们上山，为什么？他要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你说一个人，当然这里用了两个词啊，就是门徒到他跟前来。那这个门徒是不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我不晓得了啊，但是从这里来看，什么叫做门徒啊？这是一个读圣经比较活比较好的办法。那你不要去查字典，像我刚才问说 什么是悔改啊？你按了马上答出来了，悔改一定是与天国性质相同的，那个才叫悔改，要不然什么都不叫悔改。那从这里看，什么是门徒啊？我们已经知道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心里有天国的人，对不对？是悔改了的人。还有呢？哎，被耶稣招呼，听见耶稣招呼他的，他愿意舍了网，别了船，别了父亲的。还有呢？被主所医治的，是不是愿意跟从他的？尤其是主上山你就上山，主坐下你到他跟前来，主开口教训他们你就做什么？听。所以你看，常常会有人讲说啊，他们当初可以跟随耶稣，我们现在这个耶稣怎么跟随啊？耶稣当初看得见呢、啊，我们现在看不见。你说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跟从的。这里面已经讲了多少的要素了？你看看，往自己身上比一比，哎，你就发现自己少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还是一个瘫痪的人呢？你是不是还有各样的疼痛缠着你呢？你是不是还有世上的种种的牵挂呢？主要你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彼得他们这时候放下来，但是真真正正完全离开了父亲，还是往后面的事情啊。因为耶稣还在这一代传道嘛，他们还可以常常回家去帮忙的。后来彼得下网网了很多鱼，那一次对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跟着主就真走了。”啊。所以这一切呢，在我们身上真的都是有应用。他不是叫你说你马上要把你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不不不，所以他的确要你把天国当成你的方向，要有分量，要舍的东西除了网，除了船，还有你的父亲，这三方面又是什么意思？是绝对和我们身上能够对到一起的。父亲你可以说是我们的遗传，我们亲人的期待，我们从小从家人来的这种人生的衣锦还乡或者功成名就的这一切的东西叫做父亲，网是我们谋生的工具，船是我们的立足点。舍了船就是我不在海上漂了，我现在跟着耶稣了，耶稣到哪去我就到哪去。可是耶稣到哪去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也不能讲给别人听。当耶稣上山你要上山，因为现在耶稣认为无论你经历了多少你要开始听我讲。为什么？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已经说了，神做工是用他的话，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你再多的思辨，再多的参考书，再多的 Google 没有用处的，没有能力不解决问题的。那这个你如果再和前面比一比，哎，从马太福音来讲的话，这是第五章的山，第四章有没有一座山呢？
四，
第四章那是怎么样的一座山？魔鬼试探耶稣那个山是怎么个形容法的？哎，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这最高的山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只给他看。哎，这座山和第五章这座山有什么不一样？哎，对，就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件事情是有顺序的。耶稣看见什么？是许多人。我小时候坐火车上学，那就睡觉了。你怎么知道你睡过站没有？怎么知道要到学校了没有？到家了没有？干了？不看看外面的风景就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上的山是魔鬼山，是耶稣山？你心里所想的，你眼里看的是什么？是万国的荣华，还是这许多的人？你就决定你到底是在哪座山上，不要骗自己。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就是没看见什么人，有需要的人，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这许多的人是很讨厌的。你现在看欧洲，看见这许多难民他怎么办呢？哎，这两天可热闹，我昨天听，我没听清楚，但是好像是这么回事。那个 Joe Austin 我们的大牧师啊，他上法庭干什么？不是人家告他，好像是他去告人家，在他聚会的时候 trespassing。他在聚会，这几个纳税来捣蛋，那他赶他们走，他们不走，所以他告他们 trespassing。你就知道了，这个人到底像不像耶稣？你有没有办法想，这许多人来耶稣，结果耶稣去法庭上告他们，人家到你的教会来，你还告他们这个 trespassing， 告他们越界，这太不像主了，对不对？还这么多人要跟着他。 实在是不懂。你看欧洲看见这些难民，这许多人他们多头痛啊！但是耶稣就是要看见，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对不对？什么叫做以天国为念的人？不是天上的荣华富贵，也不是主耶稣那个华夏有多好，而是这许多的人。这圣经好几次出现这许多的人，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就是看见这许多的人如同什么没有牧人的羊，就怜悯他们。这都是讲到主耶稣的心怀。我们看见这么多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同胞，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想法？你要开口教训他们，你要怜悯他们，你要医治他们，也不要怕走到他们中间去。所以你看你跟耶稣做工有什么不一样？魔鬼是带你上了一座世上最高的山，叫你往哪看？往下面看。耶稣是带你上了一座小山丘，叫你往哪里看？往上面看。天国是他，对不对？魔鬼让你看的就是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个话讲在今天，你看现在中国小孩有多少要学商？为什么要学商？那就是从华盛顿到北京，从青海新疆到 Texas， 那世上万国都是做生意的地方，因为太多够我们中国人发挥。我会 double language triple language， 对不对？两个语文我都精通，再学点美国商，哎，那但是有谁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教训他们，就怜悯他，对不对？这个就是他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看这圣经这些话，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意思啊，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如果你懂得怎么去读，那这个不是对圣经的解释，这个是一个对照，对不对？如果前面不讲魔鬼带他上那座山，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感想。前面一讲，后面一对，你只要在这停停，马上大家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魔鬼让你看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没看人。耶稣呢，就是看人。魔鬼带你上世上最高的山，叫你往下看；耶稣带你上世上一座小小的丘陵，然后叫你往上看。这窗外的风景决定你到底是在哪一座山上，这个没话讲的了。我们怎么带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讲神的话？你也不要怕说，因为我自己没做到，你就不敢讲，对不对？你不能说一个胖胖的医生他就不敢叫病人减肥，那不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们都在同样的软弱里面。有没有说服力？那个事情还是真的。你不能因为我胖，我就看你吃肥，我就不敢讲，那不行。你做医生，你不是因为我自己有没有见证才告诉你，才听帮你看病，对吧？那了得吗？传道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看世上万国的荣华，就不把神的话拿出来。我们都需要所谓对着镜子观看。什么叫做聚会？什么叫做查经？就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从唱歌开始，我们到读经的时候，这些话让我们惭愧，对不对？而不是说这些话我做到了。是这个惭愧，是这个耶稣的榜样激励我们，是这个危险，这个魔鬼带我们上的世上最高的山警惕我们。这个叫做聚会，这个叫做读圣经。你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知识的。
现在这个年轻一代都不信这个，没有办法。
不要，他们还是会信。他们不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看起来也和世人一样。我们自己要是真的以天国为念，是神与你同在，你不用想任何的办法。同样一句话，你开始讲，开始有能力了，他就会信。说这东西没有办法可以想，你就是去做。能够让他们来，能够让他们听，与他们做朋友，愿意花功夫，我与你同在就行了。因为是我叫你们得人。我们现在学到的事情，就是在越不可能的时候，你反而越需要往前面走。好了，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了。这开口教训他们呢，就很有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要9:30结束？那我们就得停在这里啊，因为已经9:20了。